请掀开经本，四德林四面，四德林四面，第九行，第九行，看这个书，如华严云，如来所多。住清净众，于中执住，正通此意。这是莲池大师又引用《华严经》的经文来做根。那么，引用华严的意思，前面都曾经跟诸位报告过。莲池大师在世的那个时候，净土宗非常的衰微。那么，佛门里面呢，禅风非常之盛，虽然很兴盛，实在说成就的人很少。那么学禅学得不如法了，很容易堕落在狂慧，就是功高我慢，特别是清净净土。瞧不起净土法门。那么莲池大师，他也是学禅的，他也是学教的，他是样样都通。到最后，他发现这个净土宗啊，确实是非常殊胜。但是要弘扬净宗，要排斥许许多多人。这些成见，实在讲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讲《弥陀经》，注解《弥陀经》，就尽量啊用这个《华严经》的经文来解释啊。用《华严经》，啊，不管是宗门教下了，大家都非常推崇、尊重啊，这是如来的根本法门。那么用《华严经》来解释《阿弥陀经》，就把《阿弥陀经》的身份提高了。这是他老人家一番苦心。那么是不是勉强呢？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出来，的确不勉强啊，确确实实啊，净宗的教义啊，与华严相同啊，所以古人称为这个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这是有道理。啊，看看莲池大师这个疏钞里面大量引用《华严经》的经文，这古人讲这个话了，是有道理的啊，确实是有根据的。那么《华严经》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底下一个小字注在这边啊，这是十回向品五净功德藏。即善根回向出法门，这是莲池大师所引用的这一段。那么它的原文就在下面抄这个地方补出来了，把原文补出来了。华严二十五经曰，这个二十五啊，就是第二十五卷，华严经。有80卷，就是在第25卷里面，一切诸佛过度庄严，如来所度，不可思议同心续缘住清净众，于中止住，未来世中当成正觉。 到这个地方是《华严经》的经文。那么这个九句经文呢，演义里面有简单的解释啊。这个九句里面有三种圆满啊，这个看这个后面演义就看出来了啊。第一句说一切诸佛过度庄严呢，这个他这个地方解释啊，一切诸佛过度庄严，指所依功德是依报圆满。所依的功德是因，依报庄严是果。啊，谁的功德呢？我们在大经里面呢得到了。啊，阿弥陀佛在因地无界修行，啊，成就无量的功德，这是弥陀自己所修的。除自己之外，十方世界诸佛菩萨称扬赞叹的，这就是诸佛所修的功德。接受佛菩萨教诲的这些众生，一个个念佛求生净土，啊，求生净土，都要心地清净，啊，心净则土净。那么这是往生的人功德成就，啊，可见的他那边的因缘也是无量无边，不是一个单纯。当然主因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是正因，这个诸佛菩萨一切往生的这些大众啊，这是助因，啊，那么这样的因缘，所以才成就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依报庄严，就是过土庄严，庄严就是美好，美好到极处。十方世界的众生，经上常讲九界有情，都不可思议啊！啊，像西方极乐世界形象之美啊，那么底下一句呢是如来所度啊，这一句。是第二，就是主圆满啊，这是讲正报啊。前第一句讲依报环境的美满啊，这一句讲如来，如来是人，阿弥陀佛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啊，教主啊，圆满。主圆满，这个所都都是都会，像我们现在一个国家啊，这个中央政府所在之处叫首都。西方极乐世界很奇怪，整个世界呀，就是如来所度啊，不像像我们这台湾这么一点点大，首都才台北市啊，啊，其他地方不是首都啊。西方极乐世界妙啊，这个国度啊非常非常之大，这整个国度啊就是一个首都，就是一个都城啊。为什么呢？在在处处啊都能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处不在，阿弥陀佛无时不在，这就妙了啊！这个我们在经上 特别是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读到的。啊，佛有无量无边的化身，啊，是无处不现身。那么我们这个世间人都是凡夫，没有这个本事，不能随处现身，啊，只有一个身。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无边身，啊，佛如是，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啊，佛可以化身，我们到这去都可以化身，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自在了。得身自在，那么这个就通常讲的神足通，啊，也叫做如意通，能够随心所欲的变化。所以这称之为正报啊，主圆满。那么下面这个几句啊，这是说。大众圆满啊，极乐世界的菩萨圆满，这不可思议同心续缘诸清净众，不可思议这句话呢，是顺双关语啊，第一个。数量不可思议，功德不可思议，境界不可思议，是他这一句话里面含的意思很深啊，含的很多啊。同行是与阿弥陀佛同愿同行啊，这两个字非常重要。我们要想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像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惠于众生真实之力啊，助真实惠，那么这两个字关键了，就重要了啊，一定要以佛的愿作为自己的愿。我们的心愿跟佛相同啊，心同佛心，愿同佛愿，行同佛行，这是决定往生的啊！不但往生了，这就跟佛差不多了嘛啊！虽没成佛了，有一点像佛了，那样子就有点像。这个同行很重要，续缘是续生啊，多生多世，跟阿弥陀佛有缘。所以有缘呢，就是你曾经念过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曾经啊读过《无量寿经》啊，给这个阿弥陀经啊，跟阿弥陀佛。借了有缘分啊，那么这个缘或者是多生多劫以前借的，或者是过去生中啊借的，或者是这一生当中借的，这个都没有关系啊。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这个缘成熟啊，虽然久缘借就跟佛借了缘了，但是它不成熟，那还是没用处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才闻到名号，才读到这个经典，这个语言好像比较浅一点，浅一点也许它成熟了，那成熟它马上就起作用了啊。那么什么叫熟，什么叫不熟，就是底下这两个字清净啊，如果这两个字具足了， 这个女人就输了。啊，虽然与佛有缘，我心还不清净，那缘就没输。啊，不清净的，不清净就你不能专心。啊，念佛虽然一面念阿弥陀佛，一面还胡思乱想。这个心不清净的，清净心呢，就是一心称念，一就清净，二就不清净，啊，二是三心二意嘛，它就不清净。所以大经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本经教给我们一心不乱，啊，玄奘大师译本里面讲一心细念，你看都有个一，这个重要，啊，我们一定要觉悟，啊，觉悟人生苦短，人生太苦了。人生太短暂了，越是年岁大越容易体会，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整个社会翻常，翻常就是违背了自信，这是从佛家来说。如果从世法来说呢，违背了伦常，伦常丧失殆尽了。这个是一切众苦的根源，所以要晓得这个世间苦，比过去社会也要痛苦的更多，虽然物质享受一天一天的丰盛，可是精神的堕落，烦恼邪见的增长远远超过科技的这个进步，超过了，这是我们要觉悟的。真正觉悟他才有出力之心，才真正发心呢，我要超越生死轮回，认真呢来学佛，才肯死心塌地一门深入。学佛最重要的修清净心，心净则土净。我们晓得诸佛菩萨心都是清净的，我们心不清净跟他们不是一类呀，不是一类呀，就不能生活在一起。凡是生活在一起，一定要同类。俗话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它一类是一类的。这西方极乐世界个个心地那么清净，我们这个心不清净，跑到那里去了。搞不了几天呢，他不赶我们，我们自己觉得跟他处不惯，也会跑走了。所以这个往生的条件呢，在此地，不是佛不慈悲呀，是你自己跟大众不能相处啊，一定要修清净心。所以心地清净，这就说明你这一生 处理三界往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成熟是在这个地方啊，这是真正成熟了啊。我们通常讲，哎，这个法门呢，他一接受他就相信，他就发愿，他肯念佛，这个算是缘，这个缘也算成熟，能不能往生还不一定。是为什么呢？他心愿行虽然三个条件具足了，他心不清净还是不行，还是不能往生啊。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啊，大家要注意啊。念佛确确实实要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一天到晚只挂念一个阿弥陀佛，只想阿弥陀佛啊，心里头不要牵挂别的啊，这就叫一心喜念啊，我们的心呢才能够清净啊。还要想别的，给诸位说，这叫魔障啊！念佛还想别的人，还想别的事，这个很糟糕啊！这是魔障啊，障碍我们这一生的成就啊，对心就不清净了。所以这一句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一些菩萨们啊，真正的因行给我们说出来啊，同行啊，续缘清净，这三个条件于中之中，这个中是极乐世界啊，在极乐世界无论是什么样的品位啊，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啊，不管是什么品位，就下下品位往生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会呀，有一天离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天天陪伴你呀，你还会不成佛吗？啊，我们在这个世间想亲近一个好的老师不容易，找不到啊！啊，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世界里面最好的老师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对他赞叹啊，称他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这是把阿弥陀佛赞叹到极处了。啊，这样一样一个人，你不亲近他，你就亲近谁呢？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再告诉诸位，你要真正亲近阿弥陀佛，唯有这一桩事情是真实的，是永恒的啊！你亲近别的人靠不住的，为什么呢？有生死轮回啊，死了之后啊，再也遇不到了啊！说第二次再遇到，那不晓得是哪一生哪一劫的事情了。纵然遇到了，也不认识了啊！所以我们世间人在一起，这个缘分是很短暂的啊。有缘聚会应当要珍惜，晓得我们分手之后啊，永远不再见面啊，何必聚会在一块呀，还要勾心斗角呢，还要有过不去呢，这个实在是没有意思啊！光景太短了啊！你跟佛在一起，那个时间长啊，那真的叫无量劫有无量劫。 啊，所以只有这个是真实的啊，那个世界寿命呢长久啊，真正是无量寿。未来世中当成正觉啊，这个就是说大众圆满。如果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能成佛，这个不算愿望圆满。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将来一定成佛。啊，就到成佛才圆满。啊，成佛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福德。啊，智圆满了，福报圆满了。这是成佛。那么这是华严经上说的九句经文呢，里面含着有三种圆满。底下这一段呢，这是莲池大师把它直归到西方净土，如来所度即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啊，直归到净土上来了。亲近众者即诸菩萨啊，这个极乐世界莲池海会啊，众菩萨就是华严经上讲的亲近众。未来成佛了，即下文一生不出，底下经文会讲到啊，西方极乐世界将来通通都是一生不出啊。所以把华严跟本经对照一看，就知道本经确确实实与华严教义无二无别。这个是真的啊。再看下面这一段，这是这一章里头幕后的一段衬理啊。衬理这一段呢是比较有深度的啊，就是佛门里面常讲啊，消归自性啊。我们今天人来讲是读书心得啊，这个心得了，很少人懂得什么叫心得啊。因为我过去看过很多学生写心得，写的什么？写的感想，写的笔记，那不是心得啊。心得是心底真正体会、悟到的东西，那是心得啊，不是你听到记到的，那记到的那是笔记。啊，记到这些东西，连带产生一些想法，那是感想。啊，心得是这一段经文听了之后，它有悟处。这个悟处是真正的心得。啊，所以那个写心得的人呢很少。啊，确实是不多。啊，他真正呢有所体会。啊，那么莲池大师。在《弥陀经》里面可以说每一章每一个小段他都有心得报告啊。我们看他这一段的啊，说称理这个自性即空即假，是佛有声闻菩萨意。那么这个一句是总说，理就是自信啊，就是自信。我们现代学说里面称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啊，因为宇宙万象是属于思 字从哪里来的呢？一定有个道理。这个理就是一切四相的根源，在哲学里面称为宇宙万有的本体。我们从这个地方观察，从这个地方体会，这恍然大悟啊！自性里面讲的即空即假，我们看这个《演义小注》里面讲，405页第一行，自性即空即假，是佛有菩萨意者。简单解释这一句，说声闻堕空，菩萨出家，佛即自性发身，不堕二边，而双即二边也。这个话简单说一说，不说一说，听起来还是不太好懂啊，意思会不过来。一切众生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呢是声闻，一类呢是菩萨，一类呀就是普通讲的众生，像我们这一类的，我是众生，可以分为这三大类，三大类呢，也就是。九法界我们这些众生呢是六道，这是一类的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那么六道之外的时候呢，有声闻，声闻就包括缘觉，这两个算在一起，前面讲过再往上面呢就是菩萨。六道众生是迷惑颠倒，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迷惑完全不能够正知所知道的是错误的或者是片面的，不是完整的没有完全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这是六道凡夫那么小乘人比我们聪明他知道了这一切万法了是空的万法皆空，好了，他就掉到空里头去了，他就出不来了所以入偏真涅槃，真是真空堕到真空里面呢，出不来，不起作用了这是二乘人，所以也是佛不虚的我们一般称二乘，还对他蛮尊敬的，楞严经上对二乘人就不太尊敬了把二乘人称作什么呢？把他放在魔一类的不过就比较好一点的魔就是了不是恶魔但他也是魔连这个阿罗汉辟支佛在楞严会上都称作为魔那么他称为魔也有道理，因为楞严经的水准高，在那个高水准之下了，那他就不行了。我们通常赞叹他，我们的水准低呀，所以看看他还算不错，在高水准往下看呢，那他就不行了。那么楞严也是法身大士的境界，当然看声闻缘觉了，那看得太低了。这菩萨呢就更聪明了
菩萨出家啊，他从空里面出来了，出来了，二乘人在空里面出不来，菩萨出来了啊，出来了之后啊，哦，那就得大自在了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世事无碍。摩罗汉辟支佛，他世事有碍，他离世无碍，世事有碍啊。我们凡夫啊，实在讲，不但是世事有碍，离世也有碍啊。所以起心动念，通通都有障碍。是啊，摩罗汉的他能够到离世无碍。世事就有爱了啊，所以菩萨是世事无爱的出家了、那么佛是自性，是法身，是本体啊，也就是我们当人真性啊，当人的本觉，本觉里头没有空有，空有是两边，真假也是两边啊，但是无论说真说假，出不了这个本体啊，离不开这个法界、佛是通通包容，通通含摄，所以佛有声闻菩萨，也有一切众生之意。这个话再说的明白一点，就是从体所现的这些相，这些四相决定是平等的啊，这个一点都不错的啊，平等就是正确，平等就是成佛，所以佛在华严圆觉上老老实实告诉我们，这讲完全是真话，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是真的，没有骗人啊。那么现在为什么你不是佛了呢？啊，你变成凡夫呢？这是你自己迷失了自己，自己迷了自己啊，迷失自己，这个迷有浅深不同，迷的最重的是六道凡夫啊，再轻一点的声闻缘觉，迷的最轻的是菩萨，完全不迷了就叫成佛了啊。所以从本体所现的一切万象，你从这个地方就认识它，就决定不会错啊。那么因此你也晓得，佛教的教学就是在破迷开悟啊，没有别的啊，开悟恢复自信啊，恢复自己信德里面无量的智慧的人，我们是因为靠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恢复。佛虽然帮助我们，给我们设出了许许多多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都要靠自己修学才能恢复，这个自己修学很难的啊，也不容易成就啊。所以这个净宗法门持名念佛叫特别法门啊，这个法门呢，只要你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帮助你恢复啊，这个比其他法门单单靠自己的力量啊，那实在是方便太多了啊。 所以这个法门叫二力法门。这个法门为一切诸佛菩萨之所赞叹，道理在此地。所以一切万象是我们性德的流现，从性德流出来变现出来的境界。我们再看底下的抄文，抄是莲池大师自己解释的。性空这一真临极，性假则万用恒沙，临极则渺莫边涯，恒沙则广无际限。成何算数可得平量在这？我们先来看这几句。这几句完全讲的我们的本性，讲的自己的真心，我们自家的真心。那么说空，空是讲本体，我们一切众生都有心，动物有心，人有心，植物也有心，我们讲性质它有心，矿物也有心，我们今天讲矿物讲有酸性有碱性，它还是有心，所以说只要是物质它都有心，心就是它的本体，它的本体是空寂的，为什么呢？本体不是物质，物质是本体变现出来的，现在科学进步，对于这种事情这认识越来越清晰了，跟佛经典上讲的越来越接近，这是一个好事情啊！所以这个佛经呢是可以被科学逐渐来证明的啊！科学的进步发达有利于佛法的解说那么这个地方讲空，诸位要记住，空不当作无假，空它有，有怎么说空呢？因为它没有形象，我们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手也摸不到，不但我摸不到，心里想都想不到，但是它确实是有，它确实存在。我们不得已呢就说它个空，用这个名词，它无所不在，所以空不是无，如果空是无啊，那这个好懂啊，两三岁的小朋友都会懂啊，空是有啊，这个难懂，这个不容易懂。那么我们用个比喻来说，譬如这个无线电波，这个现在我们常识，大家的常识都知道，无线电波，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所在，它通通都有， 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所发射这个电台发射电波，我们这里都有。啊，你要不信呢，我们拿个短波收音机在此地一播，你看看每个电台马上就收到了。可见的，我们并没有线给它拉起来，它真有。啊，所以有怎么样？所以我们不用这个机器啊，就看不到，就没有办法觉察到。那么我们说这个电无线电波是空，啊，是空，啊，但是它存在，它不是无。啊，实在讲，无线电波还是形象，我们还可以用科学仪器那个能够把它测度出来。真性之空啊，没有任何仪器能够测得出来的。啊，但是它存在，它比无线电波还要微细。啊，无线电波有